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主日真是一个特别的主日，因为没想到连续2个礼拜，我们都必须在网上来崇拜。好像我记得从教会开会以来的历史，还没有这样连续2个礼拜会受到因为气候拦阻的。而且是今天还是圣餐，我们也经过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崇拜跟圣餐。所以我们也感恩，即使在这样气候很不好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可以仍能在灵里面，在网上可以有聚会，我们感谢。今天要跟大家传讲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的10到20节，题目是“假冒敬虔的危险”。所以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作假的人他自己知道吗？当然，如果他不知道，怎么作假呢？因此，神是信实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神非常恨恶假冒为善，这也是为什么对法利赛人这么不假辞色的原因。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读这段经文，看神在千古，那么千年前为我们所预备的信息是如何。在以赛亚书第一章10到20节，我们先一起来看这个经文：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羊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俱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第16节，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然像朱红，必变成白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段经文讲的是非常重，而且是以赛亚开宗明义就来定，以色列人当时是什么光景。经文大概的要义就是说，神向来要求我们信徒或者他的百姓，在信心跟行为上要表里一致，行事跟悔改的心要能够相称。属灵的生命跟日常的生活是要互相见证的。所以神在这里警告我们，至少有2、3件重点。第一点，第10到42节讲到说，神所喜悦的与他所不喜悦的，我们要分辨到底什么是神喜悦的。这是第10到12节。13到15节讲的是要言行一致的敬拜，里外要合一的，这是13到15节。16到20节就再次的呼吁要回归到忠于盟约的生活，也就是以色列人被拯救出埃及之后，从西乃山立约一直到现在，到我们今天为止，都是有个盟约，神要求我们，期待我们要回归到忠于盟约的生活。所以我们就来思想第一段第10到12节，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所不喜悦的。这里一段经文非常特别，大概圣经里面少数的几次以赛亚这样子用过，至少用2次这样子指称，他把官长跟百姓都比喻成索多玛跟俄摩拉，这是何等厉害的一个谴责的名称的。所以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 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我们作为一个神蒙慈爱的儿女，就跟以色列人一样，神的选民，讨神喜悦当然是重要而且必要的事。但是首先，圣经告诉我们要分辨什么到底是讨神喜悦的事。所以这里讲了两件事。第十节讲到说，我们人到底能不能查验到神的心意呢？就算我们败坏，还能查验吗？第11到第12节讲到第二个重点，就是怎么做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呢？首先我们看第十节，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吗？当然能。就像是小孩子很小，你看他不懂事，他还没有心智很成熟，他能不能听懂父母的话呢？当然能。如果不是，那就没有管教可言的，罪人没有差别的。是人可能是败坏，他可能心中有他的小心思，或者犯罪，或者是悖逆，但他能不能懂呢？当然能够懂，他一定能够懂，否则就没有教导可言，他也不可能有学习的能力。所以人是能够明白神的意思，不管神在责备这些以色列人责备得多厉害，甚至把那些败坏灭亡的索多玛跟俄摩拉都比喻进来了，但是神的意思说，你们是听得懂的，我们一样听得懂。即使是罪人，还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以赛亚在这里称的实在是很重很重的话，索多玛的官长，俄摩拉的百姓，我相信今天如果有了先知这样向着我们说这种话，那我们可能都气疯了。我们哪里是像这么败坏的一群人呢？都，重点是这样子。纵然以色列人或者纵然我们是罪大恶极，我们能而且也可能听明白神的心意，但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是谦卑的，我们肯听的。所以这里说要听耶和华的话，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只要我们愿意，你总是可以听得到的。就像我们平常听讲到，有的讲到让我们心里很激动，有的讲到很平淡，但是你要只要你愿意侧耳听，愿意仔细听，你一定都会听到神向你说的话。我想这是神历代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所以这里焦点是讲说，我们明白什么是神所喜悦的，焦点是上帝而不是形式，焦点是人而不是祭物。虽然祭物很重要，但是重要的是，献祭的人，这是神最喜悦的。所以在撒母耳记里面，撒母耳也讲到说，他劝诫以色列人，特别是劝诫扫罗：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公羊的脂油。这我们很熟悉、很熟悉的话。这意思不是说神就不喜欢献祭，他说听命胜于献祭，他说不是说不要献祭，但听命比献祭更重要，这是我们都非常了解的事，我们也很乐意、愿意顺服的。另外，请大家注意，这里他所讲的，刚才讲的是对领袖跟对百姓，这领袖是重要的，但百姓也同样重要，所以这是第十节，我们要分辨。我们是有能力分辨的。接下来第11到12节就讲到说，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呢？第11到12节讲的很有意思，他讲的是蛮重的，他讲了很多事情，好像他都不喜欢的。你献了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有什么好处呢？公绵羊、燔祭、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他不是说没有，他说我够了。公羊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他都不喜欢。所以这里，难道耶和华不喜欢这些祭物吗？千万不要误会，神并非厌恶献祭或者厌恶这些祭物，焦点并不是祭物，而是悦纳祭物的神，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诚心实意愿意献祭的人。在创世纪里面第四章就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那是记载人类的历史初期的时候就已经犯下很大的错误， 而且很深刻的提醒，就是亚伯跟该隐。创世纪第四章讲到第一次兄弟阋墙凶杀案件，第四章的第七节，神就警告，也警戒，其实也是劝该隐。他说你，指的是该隐，就是这个杀了兄弟的人，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从亚当夏娃的一开始，后代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子的。祭物不是不好，献田间的祭物是好的，献牲畜也都是好的，但是重点不在那些祭物。如果你看那个顺序，是讲说人在前面，祭物在后面的，所以这里才会警戒该隐，也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你献什么都可以，按照你自己心中的感动，按照神定规的所期待的，你献上了。穷人有穷人的献法，富人有富人的献法。神是很信实，而且是有恩慈的。重点是你若行得好，难道不蒙悦纳吗？神不看你的献了什么的东西，你看你的心意，你是按照神所喜悦的这样来献。最典型例子就是寡妇的两个小铜钱，耶稣基督看着那些百姓，以色列人在献祭，寡妇献了两个小铜钱，记得的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的，他说那个小钱胜过其他所有人的献祭，因为他将自己养生的都投上了，也就是说他尽力，而且甚至超过他能力的，这就是很典型的，到耶稣的时候没有两样。什么才讨神喜悦的？祭物当然讨神喜悦，神也期待，但是重点是献祭的人，我们很明白这个。我自己有一些很特别的属灵经历，因为过去我自己在读神学，然后出来有侍奉，我收过不少的支票，支票有大有小，好像跟各位讲过了，我收过几张很大很大的，甚至六位数字，将近七位数字的支票，那看得我心中是很难想象。那当然支票不是我的，是奉献给学校给神事工的，但其中让我有很多深层的经历，甚至让我自己悔改的，却是一张小小额的支票，只有50美元。那张支票他来支持我读神学，是一个以前我的部属，很普通的一个部属，甚至也是一个很清贫的一个部属。他家里孩子很多，所以他的养生的钱其实很紧张的。我到了美国，他听说我出来读神学了，那时候他已经不在我手下侍奉已经好多年了，他坚持要用奉献来支持我。那时候正在我面临的侍奉上的转折的时候，那张支票我收到以后，我很难跟你描写我当时的感受。我凭什么可以让这样一个很辛苦的人用？区区50元支票没有很多，我买两本书就买掉了，更不要说很昂贵的生活费用。但是让我悔改了，原来神所悦纳的不是多跟少，他简直像寡妇两个小钱，所以我就答应了要去侍奉一个很小很小的教会。那是我回到母堂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但不论怎么样，神在借着我们生活当中，甚至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才能讨神的喜悦呢？祭物当然是好的，但是献祭的人更加的重要。诚心实意献祭的人，神都悦纳。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分辨神所喜悦的或神所不喜悦的。第二段的经文是3到15节，就讲了说，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要小心，信心跟行为要有一致。那献祭也是敬拜，敬拜也就是献祭，那当作我们要怎么样献上。所以第13节就说，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他不是说不献，但是你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憎恶的，神当然喜欢香品的。月朔、安息日、宣召的大会，还有筵宿会、月朔节期、祷告、 举手祷告，多多的祈祷，这些当然都是神所喜悦的。但是你看这段经文，他所讲的是神信实，所以要求我们的信心跟行为必须一致。因此神很厌恶哪些事呢？第十三到第十四节基本上讲的就是虚浮空心的献祭，就是有物无心，那是空心的献祭。第十五节就是言行不一的祷告，他特别把祷告提出来讲，是整整一节来讲这个事。祭物要归给神，当然必须要分别为圣，但重点是献祭的人要先分别为圣，如果不是，那可能就遭了神的愤怒。所以我们来看第十三到第四十节，神厌恶虚浮空心的献祭，他用八个词来描写他强烈的责备。他说，你注意看这个经文，另外用八种种类献祭的内容，刚好正好每次都有八个。你看前面这边讲到的所憎恶的，我所憎恶的，我所不能容忍的，我所心里恨恶的，我以为麻烦的，我不耐烦的，我遮眼不看的，我也不听的，总共八次，很强烈表达神，我就是不喜悦这样的事。你看，另外他的献祭的内容有供物，有香品，有月朔，有安息日，宣召的大会，严肃会，节期，祷告，不但是举手，而且多多的祷告，而且祷告很多，甚至重复很多词汇，长篇累牍的祷告。所以这表示他神很强烈的他不喜悦。但不要误会了，神没有否定献祭，就像献祭现在有了很多的圣礼礼仪，神也没有否定，相反的，神甚至要求献祭。我讲罗马书我们熟悉的经文，保罗讲的最清楚，所以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到了新约时代，到了保罗那种因信称义，不再讲就很多旧约律法的事情的保罗，他都说这是神所喜悦的，要将身体献上，全人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看非常清楚，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其实意识精神都一样的，神没有否定献祭。就算现在没有圣殿，我们没有在献祭的仪，但是献祭就是献祭，献祭不是被定规在圣殿里面的，大家不要误会了。没有圣殿之前有没有献祭？当然有了。现在没有圣殿，要不要献祭？当然还是有，只看怎么来献祭。所以神其实是要求献祭的，否则保罗不会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牛羊算什么？你把自己都献上了，那些你万贯家财、牛羊成群，那算什么呢？所以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神厌恶虚浮空心的献祭，相反来说，神喜悦那真心诚意所摆上的献祭，也喜悦这样子献祭的人。所以这是神的心意。我听说一个笑话，有一个人，不叫真假我不知道，有一个人有一天他想奉献，他记得右边口袋是有20块钱，左边口袋有100块吧，他要奉献的时候他就顺手就拿了，结果他拿错边了，回到家里一看，他把100块钱奉献出去了，他本来想奉献20块钱，所以他就打电话给执事，财务，就说今天我搞错了，那我可不可以就记我20块钱？那以后连续5个礼拜我都不用再奉献了。执事跟他说：“对不起了，奉献。”只想奉献20块钱，那我只能记20块，但是那100块就不能够退给你了。当然这是个笑话，有心无心， 在神的面前，神都知道了。你想奉献多少，你奉献多少就是应该多少。神没有否定献祭，神要求我们自己将自己全能献上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明白这些，我们就不会言行不义的。第十五节讲到，神，我们多多祷告，他都不听。神怎么会不听祷告呢？神当然听祷告，而且你不讲，他都知道了。何况我们讲出来的，你心中的默念，他都以为甘甜，他都知道的。所以诗篇第六十六篇第二十节讲得很清楚，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我们觉得神有没有听我们祷告，是完全是我们的主观的，但神怎么可能推却我们的祷告？他没有推却，他也听见了，他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他按时候，他认为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也必然会成就。所以这里讲到言行不一、假冒为善、假敬虔的祷告，这是神不喜悦的。在第八世纪以赛亚时代的先知的警告，其实任何时代都一样。所以让我们也多少一点查验我们祷告生活。我们谢谢，感谢主，让我们的祷告跟我们的言行，会越来越合一。也感谢主，我们教会真的彼此相爱。在教会侍奉这么多年，我看见有不少，其中好几位，弟兄我接触比较少，有不少位的姐妹，他们面临到自己濒临关系破裂的时候，甚至已经破裂了，那时候他们很惊慌，很失措，觉得无助，觉得好像活不下去的感觉，他们痛悔，他们祷告，他们迫切，就跟我们一样，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迫切的祷告。我亲眼也真是看见，也经历过有几位姐妹从那些谷底当中，好像完全黑暗没有出路当中回转的，她回来了，神祝福她，她可以再重新有个，甚至有个新的关系，一个更好的关系，当然痛苦是免不了的。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迫切嘛，我们应当迫切。神听吗？神当然的听，不但是挽救我们个人的关系，甚至有时候整个教会，神也挽救，让我们免得遭受更大的灾难或者是不幸的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让我们的认罪悔改祷告常常到神的面前蒙他的喜悦。如果是这样，最后一段是督促我们，如果言行要合一，如果明白神喜悦的，明白神不喜悦的，我们就要回归到众于盟约的生活，16到20节。所以说，你们要洗涤，要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也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被逆，必被刀剑屠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这里激励我们要忠于盟约的信徒生活，或者是我们的信徒的生命，这里说是全面的，是全人的。至少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要在罪当中做见证，第二方面是要在明白在真理上要有根有基的，18到20节。我们看在第16到17节讲到肢体中做见证，这里有讲到你们要止住作恶，就是有些事情是不该做的，你要停，但有些事情你该做的。特别是第17节，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这是该做的。有时候你该做了没有做的，那也是没有得神的喜悦。或者是你不应该去做的去做了，那也是肯定是犯罪。所以两个其实都是罪。所以这在系统神学上很有名的一种讲法，就是罪什么呢？罪有两大类。 两大类，或者是你异形当中其实有两大类一样的道理，就是一个叫 commission，一个叫做 omission。commission 就是你做了，有时候你做了是做了，但是这个做的是不该做的，你做了就犯罪了。那你该做了，你 omission 没有做也是犯罪。那就分辨什么是我们该做的，什么是我们不该做的。有时候我们没有作恶，什么都没有做坏，是个好人。但是如果你没有秉公行义，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义行，其实也是得罪神的事情。那至于怎么分辨什么时候是讨神喜悦，不讨神喜悦，这个就要我们很谦卑到神面前来寻求。所以弥赛亚，这个弥迦书，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这是一个千年千古不变的一个命令。我们熟悉，甚至有人都会背的，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的，所以你要行公义，你要好怜悯，这是说你该做的。所以这必须在我们肢体当中要活出见证来，这是重要的事。我们可以讲出很多的高调，但是真正的验证就是在我们家中，在我们教会，在我们的社区，我们怎么行出来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那是一个见证。可是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现在讲了很多的社会公益，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所思考的不是社会公益，我们所思考的是神希望我们在我们肢体在盟约的生活当中怎么活出来。这方面，我想我们总是有空间可以改进的。我们在华人在美国社会，通常跟社会难免有比较 detach，我不敢说脱节，但距离是比较远的。但至少在我们所熟悉的生活的范围当中，求神继续带领我们。所以这是第一类的，我们在肢体当中要做见证。第二个是在第十八到二十节。这是在真理上的根基。这里经文很有意思，十八节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罪像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所以这有意思。这里讲说：“你来辩论，谁敢跟神辩论？”神这样的意思是说，不是你就当真的，就是好。那你既然这样说了，神，我到你面前跟你辩论去，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背后的意思是神说，我们要彻底想清楚，要思辨清楚，神的启示当中，神的一些言语里面到底有什么定规，有什么真理，我们必须要明白的。明白以后，我们要确信，确信以后要遵行，要听从，遵行之后要言跟行一致。如果我们真的从跟神之间这样来回之间的辩论或者思辨当中，我们真的彻底想清楚以后，我们就确信，我们有 conviction 之后，你就必须要 obey， 要遵行，然后我们心中所想的、口中所讲的跟手中所做的是不是一致的？如果配合刚才第一段讲的是在肢体当中的见证。那在真理上的根基，我们内内外外理论上是要经得起考验，而且不断要能够一致的。我的思想，我们教会，我这样讲也不是要高抬我们教会，而且是神真的是很恩待我们教会的。我看到有不少的肢体，我所知道了，甚至有很多我根本不知道了，他们已经在背地做了，我都不晓得了。我们很多人很有爱心。你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每个人情况不大一样，有人很富足，有人生活比较紧张，有人比较缺乏，有人有余的。但是我知道有不少的弟兄姐妹，这么多年来，我看了二三十年，为了一些比较辛苦的肢体，为他房租，为他生活，他有车子，他的食物，常常照顾他们。很多人不知道的，他也不会去，当然不会去多说的。很多时候我晓得的， 我是非常的感恩。他们这样做，不是做什么功德，也不求回报。神感动他了，祝福他的丰富，他爱心当中，他也不是同情，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在真理当中见证神怎么秉公行义，神怎么透过我们赏赐丰富，可以帮助那些人。我知道了，非常感恩。我也听过很多受过好处的人，但我们知道他也是真的很感谢神。我相信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过去这三四十年来不断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祝福了我们教会。纵然我们有些地方真的是不够完美，但神看见这么多有信心、有德性、愿意彼此相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神真的是特别祝福了 ACCC， 祝福了母堂。我相信我们如果越多的基督徒、越多的会友继续这样做，神的祝福是大的。至于说在永生当中神怎么报答这些，那完全是神的自己的事，但是我们心甘情愿。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段经文要求了，就是我们真正在真理上明白的，然后在生活上能够配合在一起，没有什么高调，讲那么多高调没有太多用处，但是我们很多人弟兄姐妹这样做，神的祝福就在当中。所以最后有两三点跟大家一起来彼此的勉励吧。第一个，当我们讲到说假冒为善的危险，或者是能够活出来神要我们的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必须承认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不完全的，我们都还在成圣的半路上，我们难免有伪善的危险。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寻求人的鼓励，愿意听到喜欢听到人的掌声称赞支持，都忘记了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称赞，你就是有能力可以奉献给别人，那还不是神赏赐给我们丰富有余的。如果我们能力比较高，可以帮助那些有所不及的人，那也是神赏赐给我们的，免得我们做起来好像不是领受了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是很不容易的，人的心不小心就会虚浮起来的。所以我们常常提醒自己，我们其实还不完全，那不是重点。接下来彼此的激励，不断的寻求长进，既然不完全，那我们就有长进的空间，而且离神的所要求的，所以神赏赐那种完全的至善，当然我们永远有成长的空间。第三个，这个过程我们只有依靠基督行善，除了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可以做什么事。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警惕假冒为善、假冒敬虔的危险，让我们只靠耶稣基督，谦卑的寻求他的道。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恩在这样世代当中，假信息充斥，许多权谋，许多国际上、社会上，甚至我们内心当中，就总是有些不平的事。但愿在这些困难当中，让我们真心的寻求你，让我们就像今天领圣餐的时候，主你所提醒我们的，真实的敬虔其实也真的是不难。我们就是到你面前来，很诚实的面对主你自己。甚至你要我们跟你辩论，我们不敢，但是思想你的道，我们愿意反复来做衡量，明白你的道理，明白你的救恩，我们领受你自己的恩典救赎，我们就在面前诚实的面对自己。所以当我们面对了自己，就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爱心、让我们的盼望都可以得到激励，不断寻求长进。就当这个过程，如果我们只仰望着信靠你，不靠自己，主，或者我们就可以免去更多那假冒为善、是假冒敬虔的危险，让我们不断在你面前讨你的欢喜。 愿我们单纯在你面前这样子端庄敬虔的度日，好叫直到那一天，我们可以听见你的称赞，说那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乐意这样来跟随你。那么也恳求你继续恩待祝福我们众人，也祝福 ACCC，也祝福天底下所有愿意这样来追求你、侍奉你的人。谢谢你，愿你恩待祝福我们手中的工，愿你祝福我们心中的意念，愿你保守我们前面的路程。现在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